加澳軍艦航經台海，中共好驚，習近平倒計時開始。普京抄襲習近平，俄羅斯網絡封鎖升級。美聯儲新掌門人選浮出水面，川普點名三強爭霸。秘密曝光，習近平150歲言論引發北京房市熱議。日本皇室重要時刻，悠仁親王完成加冠成年禮。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歡迎收睇希望之星國際風雲。加拿大電視台報導，加拿大海軍巡防艦魁北克士號和澳洲飛彈驅逐艦布里斯班號在南中國海和菲律賓、美國舉行宣示航行自由的聯合軍演之後，9月6日清晨穿越台灣海峽，中共同時出動36架次飛機和船艦持續在台海周邊活動。對於這次的演習，中共早就已經很緊張，聲稱演習在南海製造麻煩，試圖挑起緊張局勢。加拿大國防部則聲明表示，魁北克士號現在正在執行地平線行動，這是加拿大武裝部隊為支持印太地區促進和平和穩定而採取的軍事方案。台灣立委黃定宇認為，這類行動意在強調台灣海峽是國際水域，而非中共所謂的內海。以美國為首的自由民主聯盟發起自由航行，目的是將焦點轉移到第一島鏈。同時，日本和澳大利亞兩國5日在東京舉行外交國防部長出席的二加二會談，承諾擴大聯合軍演，並加強能源和關鍵礦產合作。會後發表共同聲明，重申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反對中共挑釁行徑。美聯社的報導指出，澳大利亞國防部長理查德·馬爾斯當日還登上日本海上自衛隊三位號護衛艦，這個是澳方新艦隊將採用的最新日本製最上級艦型。這個舉動突顯日本澳大利亞加強軍事合作的部分。這個舉動突顯了日本和澳大利亞加強軍事合作的部分，旨在制衡中共在印太地區日益增長的影響力。《華爾街日報》5號更是根據衛星影像和公開資料，披露中共正在東部沿海大規模興建軍事基礎設施，包括在上海浦東和浙江玉環的海軍基地、福建福州和廈門的民用機場，以及位於漳浦的直升機基地。這個舉動意味著北京在台海衝突爆發風險日益升高的情況下，正不斷加強備戰態勢。這些基地不單止面積大，設施亦相當廣泛，從一座大型新建的兩棲作戰艦艇基地，到一座耗資數十億美元、距離台灣離島只是約3英里的機場都有。新加坡拉爾勒南國際關係學院高級研究員許瑞麟說，這個設施的規模表明，它是為擴大戰時用途而建造的。這個設施可以作為部分入侵艦隊前往台灣北部的出發點。麥契爾航太研究所航空航太和中國研究資深常駐研究員達姆指出，這些建設全部是為了支援中共唯一的軍事規劃場景，亦就是台灣情景。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對此在 X 平台上發帖寫道，中共看起來確實準確入侵台灣，問題是我們準備好了嗎？上個禮拜訪問台灣的美國聯邦參議員費雪禮拜四在美國參議院的一場演講中表示，台灣是美國信譽的試金石，如果台灣安全不能夠保障，不單止盟友信心將被動搖，更會助長對手的氣焰。費雪說，從經濟上講，衝突將破壞全球貿易根基，可能引發全球金融危機，亦升級區域軍事緊張局勢，引發更大範圍的衝突和網絡攻擊風險。費雪呼籲華盛頓和台北加碼軍事威脅，這個亦是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首要任務，並加入2026年度國防授權法案當中。此外，美國聯邦眾議院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惠特曼在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指出， 如果能够令对方明白做出攻击的代价，就是最好的防守。惠特曼说，我们将会有要求五角大楼应依照风险顺序优先交付对台军售，而不是按照原本的订单顺序。旅澳自由主义学者袁鸿兵近日就分析说，中共通过这次大阅兵夺台图谋已经贯穿其中，他更直指不可忽视习近平2027年攻台的末日疯狂，这一切必须引起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澳洲前内政部长裴佐洛5号在澳媒受访的时候亦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大阅兵根本不是历史纪念，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武力展示。他说，习近平真正的意思是，如果你不挡我的路就会有和平，但如果你挡我的路就会有战争。裴佐洛亦强调，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和法西斯德国在1930年代的崛起有着令人毛骨悚然的相似之处。他说，这类展现军力的踢正步最早出现在90年前的德国，并由兰尼·雷芬斯坦拍摄的法西斯宣传影片《意志的胜利》所定格。裴佐洛警告说，习近平意图推进中国的领土主张，当时当然他还希望将台湾纳入中国。裴佐洛说，2027年底中共将举行五年一度的全国党代会，届时习近平将寻求第四个任期，他很可能希望在这个之前完成若干领土扩张，作为政绩摆上自己的战利品。裴佐洛进一步指出，习近平已经开始制定时间表，我们已经进入倒计时，他可能更希望不透过战争实现目标，但如果需要动武他亦会这样做，这个是一个极其令人不安的时期。现代生活忙碌，压力大，身体的免疫系统亦需要帮助，代谢宝提供营养支持，帮助维持健康免疫系统，同时支持正常代谢，令身体平衡有序。来自台湾的 GMP 认证制作严选天然草本精华，每日两次，一次三粒，即刻上健康520网站，给自己多一份健康守护。俄罗斯从9月1号开始禁止使用 WhatsApp， 不当使用 VPN 最高可罚款80,000卢布，约985美金。有俄罗斯网友爆料说，看这些影片他们会根据你的 IP 邮箱或者手机号查出来，现在有些影片不给看了，搜索也不得，搜索一些极端内容，如果看了就是反对俄罗斯政府。近年来俄罗斯对网络控制越来越严，先后禁止了 Signal、 Facebook、 X、 LinkedIn 等多个软件，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的空间在不断压缩。在9月1号开始，俄罗斯销售的所有手机、平板电脑等设备上强制预装了应用程序 Max， 到时俄罗斯民众的私聊、群聊、点餐、打车、缴税、缴罚款、数字身份识别等信息都将被俄罗斯政府监控。对此俄罗斯网友表示不满，因为政府为了推出它而封锁 Telegram 和 WhatsApp， 并且违背意愿收集数据信息。还有网友表示，就是用过去的通讯方式传简讯同发 email， 亦不愿意下载通过立法强制推行使用的垃圾软件。除了 Max 之外，俄�罗斯境内应用商店 Loot Store 亦必须预装在 Android 和 Apple 设备上。一款名为 Lim HD TV 允许人们免费观看国家电视频道的俄语电视应用程序，将从1月1号开始预装在俄罗斯销售的所有智能电视上。对于俄罗斯的多项言论封锁和信息控制政策和中共极其相似的情况，我们采访了前美国直谷高级电脑工程师、现任资深媒体人方伟。他表示，现在随着俄国走向专制并且和西方对抗的过程中，他特别需要对资讯的控制，以免杂音出来。所有这些对资讯的封锁，特别是当代专制国家对资讯的封锁，往往都是与中共相关，因为在中共的金盾工程、国家防火墙，它真的可以说是几十年的经验，可以与其他的专制国家 同呢啲獨裁國家去分享佢嘅嘢。所以我覺得俄國呢方面嘅進展亦好，部署亦好，都同中共嘅支持同佢嘅技術分享有關。喺9月1號管控 VPN 嘅政策正式生效之前，就已經有俄羅斯市民抱怨自己花咗$100試咗所有知道嘅 VPN 高級版，但係冇任何 VPN 可以有效使用。喺俄羅斯民眾面對日益收緊嘅網絡高牆嘅時候，信息自由已經逐漸變成一種奢侈。無論係強制預裝嘅 Max， 定係對 VPN 嘅全面封鎖，都昭示住俄羅斯正在複製中共嘅模式，將信息牢牢咁掌握喺政權嘅手入邊。正如專家所言，呢種趨勢唔單止危及俄羅斯國內嘅言論自由，亦為全球嘅自由社會敲響咗警鐘。近日，美國總統川普表示，他已經將接替現任美聯儲主席鮑威爾的候選名單縮小至三人。白宮國家經濟會議主任哈塞特亦在考慮名單之中，包括白宮高級顧問凱文哈塞特、前美聯儲理事凱文沃什，以及現任美聯儲理事克里斯多夫沃勒。川普表示，國家經濟會議主任凱文哈塞特確實是個非常有才華的人，他確實正在被考慮調任其他職位，我們很快就會知道結果。前美聯儲理事凱文沃什以多次呼籲美聯儲進行強制性改革而知名，主張對決策架構進行大刀闊斧的調整。他在2006年至2011年擔任美聯儲理事，任命的時候年僅35歲，成為這個機構歷史上最年輕的理事。而現任美聯儲理事克里斯多夫·沃勒在2019年由時任總統川普提名，並在2020年12月經參議院確認出任美聯儲理事。同時，財長貝森特則表明不打算離任，但他在貼文中強調，美聯儲必須重建問責機制，回歸那些簡單而行之有效的傳統工具。隨著鮑威爾任期進入倒計時，接班人之爭亦越加引人注目，外界普遍認為川普最終的選擇不單止將決定美聯儲未來的政策走向，更會對美國經濟、金融市場乃至全球貨幣格局產生深遠的影響。9月3日的中共閱兵雖然結束了，但這次閱兵的背後影響遠遠超出了軍事範疇。尤其在閱兵現場，中共黨魁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京的一段私下被外媒捕捉到的對話持續發酵。對話中，習近平提到換器官和長生不老，甚至笑稱可能活到150歲。這段內容雖然在國內被屏蔽，但迅速被翻牆帶回牆內，引發軒然大波。微信搜索150的指數單日飆升了 9650%，突破336萬次。網友調侃說，如果他真的活到150歲，那真是無間地獄。甚至有人說軍工股、樓盤都出現異動，北京百姓亦被這段話震碎了心。有 X 推主德潤傳媒發布影片說，北京不少市民在看到這段對話之後紛紛掛牌出售房產。影片中一位女士感嘆，一夜之間整個北京都在賣房，100個人裡面有99個都掛牌了。現在沒有人問你有沒有買房，只是問賣了沒。據他觀察，北京掛牌房源已經有將近18萬套，每日新增100套房源，但房價一降再降，賣房的人越來越焦慮。網友評論更直言說，閱兵起到了預期的恐嚇效果，百姓的心被震碎了。在國際上，這個段子已經贏得了很高的流量，人們已經顧不上楊蘭蘭了。習近平還有70年活。不單止是這樣，9月3日北京閱兵當日，中國海南半邊天變慘綠色，三亞天空甚至紅綠藍白色交替。亦有人聯想到9月6日的中元節，戲稱鬼門關開了。廣東多地亦出現類似的現象。回到閱兵當日，普京在翻譯轉述習近平的話的時候，他表示再過幾年人類器官移植會不斷發展，甚至可以越活越年輕， 这个令外界纷纷猜测中共内部对生物科技和延寿研究的关注度极高。虽然央视和路透社随后落架了相关的影片，但网络上早已被备份流传。网友评论说，散得越快越火。9月6号，日本皇室迎来重要时刻，秋条公民人亲王之子悠仁亲王在皇居举行加冠仪式，正式完成成年礼。这个亦是40年来首位举行成年仪式的男性皇族成员。日本悠仁亲王步入会场，准备参加在皇居举行的成年礼加冠仪式。随后他入座，并由宫廷人员为他戴上象征成年的冠饰。仪式当日正逢悠仁亲王19岁生日，国王德仁和皇后雅子，还有皇子文仁亲王和纪子妃等皇室成员都一起出席。悠仁亲王在仪式上表示，对于成年礼的举行深表感谢，并将以成年皇族成员的身份自觉履行责任和义务。根据共同社最新民调，有九成日本人支持女性继承皇位。现在依照1947年以来的皇室典范规定，现任德仁国王的独生女23岁的爱子公主因性别而无法继承皇位。联合国相关委员会曾经对此提出批评。日本皇位继承问题的争论已经持续数十年。2005年，政府委员会曾经建议不分性别由长子或者长女继承皇位，看似为爱子公主铺路，但隔年悠仁亲王诞生，使这场讨论暂告一段落。外界普遍认为日本皇室未来的走向或将取决于社会舆论和传统制度之间的平衡。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